我们重复一下，昨天早上，昨天你教的是 early bird 的话，你应该听见第一行信息。那我们试试看 early bird 的弟兄姐妹，昨天我们从使徒行状来看一幅教会全面性增长的图画。那我们谈到一个教会要全面性的增长，按照使徒教会给我们的榜样，要做四件事情。请问第一件是什么？向下扎根表明什么？忠心坚守上帝的话语。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表明什么？操练敬虔的生活，我们尽心操练敬虔的生活。第三件事情要做什么？表明什么？爱心强化肢体生活。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什么？表明我们齐心履行福音使命。这是一个教会的全面性的增长要做的四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向下扎根，要忠心的坚守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不然我们要成为听上帝话语的人，我们更是要成为遵守上帝话语的人。我们也谈到我们要向上成长，强调我们要操练敬拜、赞美，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不然我们要操练敬虔的生活。我们同时要向内建造，以爱心来强化肢体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向外扩展，我们要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我们昨天同时强调一个观念，无论是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缺一不可。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循环。我们不能停在向下扎根而不向上成长，我们不能停在向上成长而没有向内建造，我们不能停在向内建造我们就忘记向外扩展，我们不能向外扩展以后忘记向下扎根。你发现到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蓝图，是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当中不断的、重复的、不断的去履行上帝的话，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这是我们昨天早上从上帝的话语所领受的信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耶稣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他关注到一个程度，他特别要颁布一个诫命。耶稣对许多的事情并没有颁布诫命来去处理，但是这一件事情在耶稣的心中看为宝贵，在他所属的子民当中，耶稣看为重要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在教会生活当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爱的生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我们常这么样说，教会就是一个爱心的群体 ，A church is a community of love。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爱，既然上帝爱了我们，我们爱因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教会就是一个爱心的群体。都讲得很对，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距离。对不对？再加上我们来自四面八方嘛，中国多大你知道吗？很大，全世界最大哦。哎呀，我们中国人口有14亿之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原理，虽然不是中国人，陕汉人呐，哈甘人呐，
是那个不错，广东人呐，
辽宁人，广一大堆河南的河北啊，广一大堆，我们的文化背景其实有好多相同的，有很多不同的。不一样，我们爱好不一样，我们对事情的角度看法不一样，我们人生的经历不一样，我们有许多的东西不一样。本来人与人之间已经有了距离，再加上这一些 来的结果就有更多更多的难处，你是要给我的吗？还是我要换？不需要啊。
可以换就换。
哦，可以换就换。OK， 好，就表明说这个差不多已经做好他该做的事情了。好，没关系，我想我这样讲你还是听得到。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距离，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既然人与人之间有距离的话，谈到爱心的生活变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昨天晚上梁院长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是啊，教会就是人的地方啊。我们教会的这一群人被称为什么？蒙恩的罪人， Sinner saved by grace， 我们还是罪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蒙恩得救。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很多的难处，教会的生活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爱心。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活。有一次在教会的团契还没开始之前，两个妈妈就站在门口那一边开始讲话，一下子情绪高涨，一下子两个人产生了很大的争执。原来他们都有小孩，两个小孩都在这个 preschool， 三岁四岁，在教会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儿童班里面，其中一个小孩把对方的小孩推倒了，推倒了小孩跌了下去，手擦了一点伤，然后这事情就告诉了双方的母亲。所以在团契开始之前，两个人见面就开始讲起话来，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你怎么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怎么这么粗鲁呢？那后面的话越讲就越难听了。你知道吗？我的孩子被那孩子推下去，我感觉这个孩子一点都没有家教。然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的老丈夫出现了。通常丈夫在这场合当中通常大概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啊，最好的事情呢就是把太太拉走了，只能这样做了。那一边拉的话呢，两边的女人就开始声音就讲了，你看好你的孩子，你管好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孩子本来就很好了，是你的孩子触动我的孩子啊，不然他会推他了。哇，教会也会这样吗？当然会啊。人与人之间本来有距离，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耶稣为了这件事情，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感谢上帝的恩典，表明说今天教会的生活在活现爱心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需要大做文章，我们不需要寻找任何的世界的方法，因为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一个蓝图，我们一个版本，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一个楷模，这个楷模就是耶稣。那我们要问耶稣怎么样给我们做榜样，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根据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只能从上下文来看，尽量不要推得太远。有些人说耶稣怎么爱我们，他为我们死，所以你要为我死。我觉得这个对这段经文的注解太过大了一点，我们要回到前文上文下文来看。当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他的标准是前文所记载的东西，而不是指他怎么样钉十字架。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思想活现爱心的生命，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留心看上帝的话语。你手中的圣经大概都是和合本，我从新译本念出来。第一节，
夜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儿子加利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他手中，并且知道自己从上帝而来，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轮到西门彼得，彼得就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彼得说，不行，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西门彼得说，主啊，那就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都洗吧。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你们是洁净的，但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他说，你们不是人人都是洁净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演变到了后面以后，耶稣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当耶稣赐给新命令的时候，耶稣所强调了我怎么样爱你们的上下文的角度，最好的解读就回到前面耶稣所留下的楷模，他所定下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活现爱心的生命。到底耶稣基督怎么样把这爱的楷模活出来？到底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中有什么重要的今天对我们的爱心的生活的指引？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三个必须。耶稣给我们学习要活现爱心的生命，有三个必须。第一个，必须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我的大纲都很容易记的，因为讲了四个字就四个字，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现在呢，有些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这是我的第一个分题，下面的话就大概这几个字了。什么意思呢？要活现爱心的生命，第一个必须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刚才我在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怎么读法？当我在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我比较 pop 出来、跳出来的，你听到的一个字，听得出来吗？你没有注意听。我刚才读圣经不是夜间以前耶稣知道自己这个做的做的，他将来是这样的，就知道我们刚才读是不这样读，对不对？我还读很清楚的，因为注意到刚才我特别刻意的用口吻来表达一个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第一节、第三节、第十一节，三段的经文出现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耶稣知道什么？第一节、第三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知道好多东西。耶稣知道自己是谁，耶稣知道自己的身份，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耶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耶稣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耶稣知道自己将要回到哪里去，耶稣知道万有交在他的手中，耶稣知道他有权力，耶稣知道他有能力，耶稣知道他有权柄，耶稣能审判，耶稣能统治，耶稣能管理，耶稣知道这一切。但是更不得了的，第十一节，耶稣知道这一些门徒，包括了犹大，每一个都要离他而逃。 这十二个门徒三年多来耶稣花时间在一起的，耶稣知道在关键的时刻他们要离他而去了，而十二个当中有一个为了三四两银子要把它卖了。耶稣不但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知道他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知道他跟父的关系。在圣经特别约翰福音的角度的话，这个知道跟父跟上帝的这个之间的词语的交替，就是讲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耶稣他自己就是上帝，万有在他的手中，万有是借着他而造的，在第一章清清楚楚的。所以耶稣很确认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在这里，他原本为至高，但是他来到这地上要把父彰显给世人看，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那独一的主。耶稣清清楚楚知道，那用这样的一个了解来看待耶稣他的行为反应。这一批人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犹大卖他，十一个门徒离他而去，后来彼得约翰远远的跟，甚至彼得在面前，在众人面前你讲什么啊？这个人了好像没看过他啊，你这个人了他不是从我家乡了这个人了我这第一次见过他，你问我跟他是不是一样你看错了，我们长得有点像，可能你看那个人是彼得我这个人我叫德比。彼得远远的看，跟着耶稣，否认耶稣三次。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这一切，但是耶稣给我们第一个活现爱心的榜样，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来要成就天父的计划，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天父，他就做出一个跨越。跨越什么？跨越门徒的局限，跨越门徒的软弱，跨越门徒的失败，跨越门徒的不对。耶稣愿意跨越，他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这叫做爱。爱是要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在想，岂有此理，这一般的门徒竟然这个样子，跟了我三年半学到什么东西，竟然要在关键的时刻丢我而去。这些人真的是，那耶稣他有能力吗？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做对他们的审判，甚至对犹大来讲，耶稣可以让他吃不完兜着走，耶稣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让犹大下不了台。耶稣没有。第一节怎么说？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耶稣就爱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当我重复再看上下文，耶稣爱他们到底，到底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时间的长度，一个是程度的高度。时间的长度表明耶稣爱他们永永远远，这时刻耶稣爱他们，下时刻耶稣爱他们，后时刻耶稣爱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爱他们。第二个意思，程度的高度，耶稣的爱是完全的。你想想看，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看见前面要发生在这些门徒们身上的事情，他们的软弱，他们的这种失败，他们的可耻。彼得是发咒起誓否认耶稣，是发咒起誓，不是单单不认，他是发咒起誓。耶稣看得清清楚楚，耶稣知道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在教会里面常常是如此，我们之间会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张力，有一些的误会， 在这一些张力、难处、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首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荣耀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把这两个东西坚持守住，我们就能做一件事情，跨越别人的有限，跨越别人的软弱，跨越别人的失败，跨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第一个重要的榜样。当你和我坚持守住使命，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跨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太过在意自己，我们忘记一个最根本的事情，你一看自己，你一重视自己，你就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认清这个事实的时候，任何教会里面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出跨越，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一个有趣的事情，只要你研究约翰福音的话，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爱这个词汇很奇怪，只出现六次。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出现31次，就表明耶稣这个时候开始讲爱的信息，耶稣也这个时候活出爱的生命。所以耶稣坚持守住使命而做出跨越。我挑战你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现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浮现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是你没有办法做出跨越的？在教会里面，只要他出现的地方，你的喜乐就失去了。在教会，只要他在的地方，你不愿意参与服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浮现在你脑海里面？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地方谈天说地，充满着欢乐，春天的太阳就在那一刹那间他走进来，变成严寒的冬天，你的情绪马上就掉下来。能不能坚持守住使命？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知道我的生命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我就要做出一个选择，跨越别人的软弱有限。可能是对你的一个伤害，可能是对你的一个攻击，可能是一些之间的一些的所谓的张力，可能出现了一些的难处，可能角度的问题，在看事情讲事情，后来呢就脸红耳赤，后来就怎么样，可能有一些事情在教会里面都不能够避免的。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呢？我们要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它里面包括什么？接纳和宽恕。耶稣接纳彼得，耶稣接纳犹大。你们想一件事情，洗脚，犹大有没有在里面？有吗？耶稣有没有洗彼得的脚？有没有洗犹大的脚？有没有？当然有啊。耶稣洗犹大的脚啊，这个我是耶稣啊，岂有此理！待会就要骂我，我洗你的脚，你脚臭死了，擦啊！就故意来到犹大那边，我现在没有空，对不对？耶稣接纳，耶稣宽恕，彼得呢？耶稣接纳，耶稣宽恕。当我们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耶稣要我们学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要接纳，要宽恕。但是讲容易，你知道吗？接纳哦，罗马书第15章第7节告诉我们，基督怎么样接纳我们，我们就要彼此的接纳，对不对？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像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哎，很对，但是在现实的教会生活里面，只要人跟我的意见不同，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啊！一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好像爱呢就不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注意到每次在开会的时候呢，都是立法统治，爱心就从开会当中跑出去了。我们许多时候都是事已经不见就对人啊，对不对？本来说开会是对人对事不对人，不，每次开会的时候啪就出来了啊，只要对方一讲话，这边就要反过去啊，或者这一个人每次讲的东西，另外一个人永远就是要丢一个东西出来。哎呀，这整个的场合啊，整个的那个很里面，为什么没有接纳，没有宽恕？也可能过去有一些的某一种的所谓的一些的张力或者一些伤害，但是没有接纳。耶稣坚持守住使命，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的使命，他跨越别人的有限软弱。2001年的时候，我的妹妹告诉我说她要结婚了，我说好啊，恭喜啊。那她说啊，你未来的妹夫是一个爱尔兰人 ，Irish， 啊，爱尔兰人。哦，我说哦 ，OK， 啊，我们家里其实也差不多习惯了，因为我哥哥娶的也是一个所谓跨文化的人，啊，不是华人，所以我的妹妹嫁的是一个爱尔兰人，啊，她说我要请你过来到 Dublin， 飞到爱尔兰去跟她主持婚礼。我说 Sure， that would be my honor， 哇，很容易嘛，这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呢，我在答应他的组织他的婚礼的时候呢，我就上网找一些资料了解爱尔兰，稍微明白一下嘛，对不对？啊，你的妹夫啊，爱尔兰人总要了解一下。我在找有关于爱尔兰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则的新闻，我就忘记了我妹妹的婚礼，因为这段新闻把我的心震住了。这段新闻是发生在1987年11月份11月5号，发生在爱尔兰一个很小的市镇叫 Enniskillen， 一个很小的市镇。在那个小的市镇当中呢，在那一天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所谓的啊，我们讲这个 parade， 一个游行，所以有士兵，有这些所谓的坦克车等等，那就是一种的所谓啊，一种的让百姓们一同来欢乐，因为在爱尔兰常常有这个有跟共和军有一些的征战，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游行来展示他们的一些的武器实力。在这个游行当中，就很多的平民百姓出来观望，当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Gordon Wilson， Gordon Wilson 大概差不多50多岁，带着他的一个女儿 Marie 20岁，他们也去看这个游行。他们站在一个砖屋的前面，后面是一个大房子，但是是砖头。那很多人其实也站在那一边，他们观望。在游行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爆炸，后面爆炸，有人引爆，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共和军干的好事。引爆了以后呢，啊，突然间场面混乱。Gordon Wilson 跟他的女儿在爆炸当中都被那一些的碎石砖石压在废墟里面，但是 Gordon 本身被压的地方并不很多，他只压了部分的腿，他的身体部分都没有压到，但他女儿，他看不见他女儿，但是他手抓住，他感觉这个手很熟悉。在一阵的狂叫混乱当中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拉拉那一个抓住的手，他说 Maria Are you there？ 你在那里吗？突然间一个微小的声音说 Dad Yes I'm here， 爸爸我在这里。 Gordon 说你还可以吗？ Are you OK？ Maria 说Dad, I'm fine， 我还可以。 Gordon 一直抓住那个手，但是看不见他的女儿，都在废墟下面。 抓住他的手，过了一阵子就问说 Mary 你还可以吗？然后 Mary 都会用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爸爸我还好。最后一次 Gordon 问他， Gordon 问他的女儿说 Mary Are you okay？他的女儿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我非常非常的爱你， Daddy I love you very very much。 这是他女儿讲的最后一句话。后来救援人员来了，终于把 Gordon 拉了出来，也把他的女儿挖了出来。但是他女儿因为被这些大石头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脊椎跟他的脑部受创，送到医院就死了。当天晚上 BBC 的记者知道了件事情，特别去专访 Gordon Wilson， 就请 Gordon 描述当时发生的情景。他讲了很多，最后记者问他一个问题，我请问你 Gordon 先生，你对于这一些做这一件事情的人你会怎么样？ Gordon 这么样说，他说我对他们没有存任何的恶意， I bear them no ill well， 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恶意。我今天晚上祷告，我每一天晚上都祷告，求上帝原谅他们。他后来再讲了这些话，他说 I was deeply hurt，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不生气， But I'm not angry， 因为我的女儿她最后用爱的话语把我带到爱的高原。 My daughter she used words of love and bring me to the plateau of love， 我的女儿用爱的言语把我带到爱的高原，上帝给了我恩典，我用上帝给我的恩典的爱，我去原谅接纳这一些伤害夺取我女儿生命的人。我看到这一则的新闻，我心里面很震撼，这是仇敌啊，但是 Gordon Wilson 竟然能够如此，因为他坚持守住他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女，他坚持守住使命，我的人生就是要荣耀上帝，所以他做出跨越，他选择接纳，他选择让上帝的恩典和爱来去接纳这一些夺取他生命女儿生命的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还称弟兄姐妹呢， Gordon Wilson 所处的环境那个是仇敌，但是教会许多时候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家人，我们更应该求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其实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因为在耶稣的爱里面已经解决了，只是我们选择不愿意跨越，我们选择我们坚持我们不做出跨越，我们心中继续有苦毒。 Gordon Wilson 对着记者这样讲一句话，他说苦毒的心不会把我的女儿带回来，A bitter heart will not bring my daughter back。 他做出一个选择，他跨越 让上帝的爱的恩典充满他。他说我愿意接纳，今天晚上每一天的晚上，我求上帝宽恕原谅他们。教会的生活怎么样活现爱心呢？耶稣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必须，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接纳和饶恕。饶恕是很可怕的东西呀，它可怕的原因是，假如你不饶恕，你就被捆绑；你饶恕，你就得自由。求天父帮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一个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不能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第四到第五节，活现爱心的生命不能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第二，主动放下权力去付出，主动放下权力去付出，不能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第二，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在第四、第五节，要明白当中的经文的经义的话，要稍微回到当时的背景。在耶稣那个时代，甚至今天这个时代稍微好一点，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一般上因为在那个地区属于沙漠地区，很多的石头，很多的沙土，而当时他们的所谓的穿的鞋子是类似那种所谓的草鞋，或者我们今天比较这个时代比较所说的带鞋，类似那一些，所以是空空的，只是几个那个带绑起来。所以出门的时候呢，人出门到了家的时候，其实他的脚已经怎么样，已经沾满了这些尘土，很不舒服，很不方便的。所以一般上当时的家里面呢，通常在大门的门口会摆设一些的石缸，装一些水。一般上的主人，家里的主人大概都会供应这一些。那么更加富有的这些家庭的话呢，就更不一样了。当你进到门里面的时候，他有他的所谓的奴隶，一般这些奴隶都是一些外邦人。这些奴隶呢，会请你啊稍微坐下来啊，他们坐的是半躺坐的坐了哈，然后呢就把他的鞋呢，鞋带解他的鞋，脱掉他的鞋，把他的鞋拿起来摆在旁边，然后呢就拿了毛巾，然后拿了一盆水来帮这一个客人洗脚，洗得干净，然后呢再继续他们的晚宴。通常都是这样，有钱的家人都是这样做。一般上的普通的家人，最起码他可能有摆一桶水，然后呢给一个毛巾，让你自己来去把你的脚把它洗干净。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根据圣经，无论是在第约翰福音也好，或者路加福音第22章也好，那是逾越节，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当我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发展，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在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吃饭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吃呢？他们不是在他们熟悉的地方，他们是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要特别去预备的。大部分的角度来看，那个预备的地方大概没有其他的人在，没有佣人，没有仆人，什么都没有。他们去那地方，根据路加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门徒们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啊？哇，他们在吵架，他们在争论，争什么论呢？哇，我们的耶稣以后将来可能会做以色列的王，哦，耶稣以后将来怎么会统治？那谁坐他旁边呢？谁坐左右厢呢？啊，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所以大家就争谁为大，对不对？他们就争论起来，吵起来。哎，那个是在吃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就是这个段经文的内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在吃晚宴的时候讲这些东西？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来看。我做这样一个经文的解读，很可能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的人帮忙洗脚，那谁洗呢？大家不自己愿意洗自己的脚，那谁洗呢？啊，最好的方法，好，来排一排，谁排第一第二第三，谁排第十二，哈哈哈哈，最小的那就来做了，对不对？ 所以大家排真第一嘛，为什么？因为真第一、真前面的名次的话呢，那你就不用洗别人的脚。这是我的解读。门徒们起了争议、争吵，然后耶稣教导他们，谁伟大了，就应该谁去服侍。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心中感到震撼的是第四节。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能不能有点想象力，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要想象力，想象力不能够超越圣经的范围，但是可以在圣经的意境里面去感受。就在大家吃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人洗脚，没人愿意洗别人的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还争论还吵，这时候圣经说耶稣离席站了起来。用你的想象力，那一幅图画我认为是震撼的图画，就像大家半躺坐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起身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了不起，耶稣这一个离席，耶稣脱下他的外袍，耶稣刷上了这个毛巾，这整个的动作是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因为这根本也不应该是耶稣所做的，但是这个动作震撼人心，这是真正的谦卑。其实谦卑就是爱心的实践，真正有爱的必然谦卑，爱自己的人肯定不会谦卑。耶稣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他站了起来，这些门徒仍然在争论，在说谁最大谁最大，耶稣说最大的服是最小的，然后耶稣离席站了起来。我相信这个动作是所有的门徒都目瞪口呆，他们傻眼了。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拉比，我们的拉波尼，他站了起来，他脱下他的外袍，他锁上了毛巾，然后呢，他端了一盆水来到门徒面前为他们洗脚。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耶稣给我们第二个必须，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其实许多时候教会人士的问题，教会人士的张力，教会人士之间的难处，都是因为一个字，己，自己。当我们抓得自己越紧的话，我们不会放下，当我们不放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谦卑，爱就没办法活现出来。因为真有爱心的人是真正谦卑的人，因为耶稣给我们榜样，主动放下权力。你一强调自己的权力，你就是开始爱自己了。耶稣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再用一点想象力，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越进到经文的意境里面，我整个人真的那个震撼非常大。用一点想象力，耶稣站起来，耶稣准备了一切，拿了一盆水来到门徒的面前，从谁开始不知道，耶稣来到门徒面前洗脚，一定要跪下，因为这些人是半躺坐，听得懂吗？你明白那意思吗？用想象力啊，看圣经用想象力，耶稣自尊自高自荣，上帝的儿子来到他的门徒面前跪下来，用他的双手把水放在这一些沾满着尘土的脚上面，帮门徒们洗。 洗完了以后，用毛巾帮这个门徒的脚擦干。用一点想象力，请问这一盆的水清洁了吗？会清洁吗？当然不清洁。那我问你，用想象力，当耶稣洗完第一个门徒的脚的时候，他会跑过来用同样的水洗第二个门徒的脚，会吗？会吗？我说不会。我的想象力告诉我说，耶稣起身把水倒掉，耶稣换另外一盆的水来到第二个门徒的面前，耶稣蹲下来，耶稣再洗第二个门徒的脚，洗呀洗呀洗呀，水开始肮脏了，擦干了以后站起来，耶稣把这第二盆的水，肮脏的水倒掉，第三盆清洁的水拿过来，来了第三个门徒。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圣经说轮到彼得，假如圣经说轮到彼得，就表明耶稣一个一个一个洗。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们这些教课教书的人都是很有本事的，对不对？假如我是耶稣，我会怎么做？约翰过来坐下来，我为约翰洗脚，洗完以后，你们都看见了吗？约翰开始洗雅各的脚，洗完以后，雅各洗彼得的脚，彼得洗巴多罗买的脚，你们有意思吗？哎呀，这个叫以身作则嘛！但是圣经说给我看见的不是耶稣一个一个的跪下来洗了以后，然后轮到了彼得，表明是一个一个下去，耶稣每一个都自己洗。我看到一个更重要的功课，耶稣主动放下权力付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耶稣的付出是彻底的，是彻底的。也不是耶稣不是停的，第一个字哈搞定了，你们都看了，我做给你们看了，好，一个一个轮流自己洗。十二个包括犹大，耶稣跪在他们的面前，耶稣用水洗他们肮脏污秽的脚，然后耶稣用毛巾擦干了以后，耶稣再换水再回来，一次两次三次十二次。当我越想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惭愧，原来爱心是这样的，不能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而且是彻底。求天父帮助我们，其实教会许多时候问题的出现，就是我们不放下自己，己太大了。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付出，但是可能我们做的不彻底。我们对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没问题，我可以跪下来，但是对另外一个，你打死我都不下跪，好像选票来了五度选举一样下跪一样，打死我都不跪。耶稣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榜样，怎么活现爱心的生命？主动放下权力。我再一次说，耶稣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以身份，以背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你根本轮不到他做。但是耶稣让门徒们明白，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耶稣先活出来，他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而且是彻底。 求天父保守我们的教会。教会的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教会的生活本来就复杂，因为你和我复杂，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对事、对人、对物，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看法仍然有很多的不同，作风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从个人到小组到团契到教会，都会出现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张力。但是那些问题的最根本，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榜样，就是放下，放下。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放了以后又不彻底。所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教会侍奉，在教会聚会到今天，请问有哪一件事，有对哪一个人，你仍然没有放下你自己？因为你没放下你自己，而造成了许多困难、拦阻、伤害。耶稣是跪在门徒的面前，讲尊严，没有尊严的；讲身份，没有身份的。耶稣所做的是那个外邦的奴隶所做的工，但是这叫做爱。爱选择放下自己的权利。当我们这样来实践上帝的话语，教会生活就充满着许多的喜乐，许多的光彩。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要承认，但是我们靠主的恩，一步一步的，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不但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而且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威克里圣经公会有很多的宣教士都令我非常的敬佩敬仰。我们新加坡神学院有一位的校友，一位姐妹，奉他神学毕业以后，上帝感动他，他就去到这一个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就在当地的土人当中30年，翻译他们的文字，用他们就是把他们的 spoken language， 他们没有文字，他们就讲的话，没有书写，他去用去把他们的话变成文字，再用这个文字翻成圣经。30年，一个姐妹。当我在看这个 Wycliffe， 这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公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其中一个宣教士，我心里面真的也很大的感动。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叫 Doug Milland， M-B-L-A-N-D， Doug Milland。 他去哪里呢？他去到巴西一个非常乡下的部落，那个部落有一个印第安人叫做 Funio， F-U-L-N-I-O， Funio Indian， 一个是非常落后的一个所谓的当地民族。他去到他们当中就要翻译圣经，同样的好像 Papua New Guinea 那一些人，他们没有文字，只有口说。当他去到这一些疯牛一年当中的时候，这一些疯牛一年看着他跟他的太太，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名称，白人 White Man。 为什么？因为这白人这个称呼呢是歧视的意思，你们是不好的，你们来都有一种目的，你们要吞噬我们等等，所以称他们这一对先教士夫妻 Doug Milland 夫妇白人。过了一阵子， Doug Milland 跟他太太就学习了妇女的一些的他们的口说的话，而且呢带了一些的医疗的这一些的用品来帮助这一些的妇女的 Indian。 他们感觉这白人不错，就换另外一个名称，他们村子里人就叫他们这一对夫妻叫做 respectable white man， 可尊敬的白人。逐渐的 ，Doug Maland 跟他的太太不但掌握了 Fonil 印第安人的语言，而且开始跟他们打成一片，吃他们所吃，穿他们所穿，用他们所用。这个事情逐渐的过去了，在 Fonil 一年当中就开始改变称呼了，不再是 respectable white men， 不再是可尊敬的白人，他们称他们两位叫做 white Indian， 白印第安人。有一次村里有一个小孩脚可能中了毒，但是当地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医疗常识跟卫生常识，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浮肿，然后就烂，就流出很多的脓。在风流阴脸当中呢，脚看为肮脏的地方，不可触摸的那个地方，一般上的人觉得是非常下贱。当 Doug Mellon 夫妻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去到这一个小孩子住的地方。他们不能去，而且他们就开始为这一个小孩洗脚，用清热水把它洗了一遍，然后把脓把它挤出来，然后再把一些的消毒 antibiotic 敷上去，然后再把它包好，再给他做一些按摩。当他们两个人跪在这小孩子的面前坐的时候，村子的人一个一个跑了上来，在外面观望，人群越来越多。当他们做完站了起来，外面站着看见的这一些 Fonil Indian， 他们说 Look God's man，神人，白人，可尊敬的白人，白印第安人，神人 The man of God。 当你和我放下权力而付出，难怪耶稣说众人就看得出，众人就认得出，众人就看见了一幅图画，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教会的见证从哪里开始？耶稣说，当我们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教会之间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众人在外面看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一样，这一批人是信耶稣的，这一批人是耶稣的门徒。教会的生活本来是复杂，有很多的难处，但是耶稣给我们第二个活出爱心的必须，主动放下权力和付出。你和我的生命要蒙福，耶稣要被高举，外邦人将要看出，他们要归荣耀给上帝。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但要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第二呢，耶稣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榜样，我们要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你做了多少？你做了吗？只要你做了，感谢主，彻底吗？最后这段经文第六到第十节，耶稣给我们第三个重要的必须，要活现爱心的生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但第一，我们要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第二，我们不但要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第三，我们要选择容许动机被误解。我们要选择容许动机被误解。你只要再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当耶稣一个一个洗门徒的脚跪下来，他来到彼得的面前跪下来为彼得洗的时候呢， 我要再用想象力哈。假如我是彼得，因为我不是第一个被洗，你知道吧？我不是，我是第几个被洗我不知道。不过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这个彼得肯定不是第一个被洗，因为圣经说轮到彼得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我用想象力想，假如我是彼得，我半躺在那地方，我想求又不好意思，我当然又不好意思，我在想说，当轮到我说我要怎么样呢？我要讲什么话呢？等等，你明白啊？我这样想象没有错吧？对不对？你是人，你应该有想象力啊！因为整个场合非常的震撼，其他的门徒我相信都目瞪口呆，不讲不出话来。我现在前面那几个门徒，你明白我意思吧？因为你想象力嘛，你为那个场合很爽，一点不爽，一点不爽，真的不爽。哦，那气氛很怪啊，非常怪啊。有时候我们讲很温馨，这是你的感觉，什么温馨？前面还吵架呢。我相信彼得脑子当中已经充满很多东西，他应该享受。你知道彼得是快什么快心啊，心直口快的人，对不对？他很多场合都啪啪就开始乱讲话了。他已经在想说，耶稣要洗我的脚，我给他洗好不好？不给他洗，他已经想很多啊。到底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要洗我的脚啊？他是我的老师，我怎么配给他洗啊？肯定不给啊，连门都不给他不碰啊，不勉强碰我的脚。你明白吗？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心中有好多好多东西。其实彼得最终的问题在哪里？自己，彼得自我中心。彼得这个时候，他以自我为出发点，他根本不在想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他是想说，我不要给他洗，我给他洗那还有脸面吗？因为你跑到外面去的话，我彼得让我的老师洗我的脚，我的脸放到哪里去啊？这是我的解读。你可能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我用想象一看这段经文，为什么彼得会讲那一番话？我不知道你看圣经是不是这样读的，应该要问一些问题啊。彼得有机会想，因为还没有轮到他，而他是一个本身是要直口那个成语怎么用呢？心直口快。我常这么说，我的中文只有小学六年级，真的，我只有读小学六年级我的中文，所以每次成语词不大语。彼得坐在半躺在那个地方，他在想说，耶稣要洗我的脚，给他洗什么意思？不给他洗什么意思？只要洗到我的时候，我该怎么讲？彼得就是心中充满着很多很多，但是他心中充满的只有一个，就是自己。所以他就有想说，耶稣竟然要洗我的脚，哼，我就不让他洗。所以当来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你要洗我的脚？千万不可，千万不可。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当然解经上面有人不同的角度了，有人甚至认为这个解读是救恩的问题。上下文给我们看见，这跟救恩没有关系，不然连犹大的脚耶稣就踹就痛过去就不用洗了，这不是救恩的问题，这是关于生命的联系的问题。耶稣说，你们都已经接近了，只要洗脚就可以了。那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但是彼得还是不明白啊。我接了，那你全部给我洗好了，不要洗脚，连头都要洗啊。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发展里面，彼得对耶稣一点都不了解，彼得对他的老师的动机所做的也不了解，他甚至误解误会。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容许，耶稣选择容许他的被人的误解。什么叫爱？耶稣给我们第三个必须，爱就是选择容许别人对你的误解。我们都不完全，别人也不完全，所以人与人之间会出现的另外一种的张力，就是被误会。哇，你在教会里面多少年了？十年了。每一个主日你站在台面上多辛苦啊，吴弟兄对不对？吴刚才吴弟兄多辛苦啊，你会指挥很爽啊，很累的 啊，这个手要拿起来啊，哇、哦，每一个主日他都这样啊。他侍奉了十年哦，我是做一个例子呢啊，不做无脑，我们说就林弟兄好啊，林弟兄每一个主日，哇、哦，他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各方面的，哇、哦，他辛苦啊。你知道他还没上台之前，他要用了多少时间准备吗？首先要选歌啊，选歌以后他要熟念歌啊。啊，要背歌啊，然后又在跟409这个所谓的排练啊等等啊，花好多好多的时间，每一个主日都在台面上面就带领弟兄姐妹，哇！但是呢，每次下来的时候说，有人说，你看林弟兄，你都爱出风头的，在上面就是要耍样子啊，怎么样？哇！你本身的侍奉，本来你说我是为了服侍上帝，别人竟然是质疑我的动机，你以为我这个人就是搞爱搞风头，搞什么什么的东西？在教里面本来就是这么复杂的。你教主日学教了几年了？10年15年，你用心的教，每一个礼拜你花5个小时10个小时去预备，你教了这么多年，弟兄姐妹都说这个主日学老师啊，其实他只会读课本，他不会教的，他就是把课本读一遍给我们听而已的。哇，你心里面都不是那一种的滋味。那其实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所谓，我们本来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的，我们觉得我们尽心尽力了，别人竟然对我们有许多的一些的误解，怎么办？爱心、选择、容许别人的误解。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是以己为出发点。若别人对你的动机有误解，你就开始非常的难过，从难过到生气，从生气就暴怒啊，这个非常的愤怒，就表明什么？你是为自己，爱心是放下自己。耶稣选择容许动机被误解。当你在看下去的时候，彼得其实真的是对耶稣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他真的不了解不认识，最终是因为他不了解不认识自己。当然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怎么样的完全的接纳他，就算彼得误认了耶稣，就算彼得他本身对耶稣有误解，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他，没有。耶稣在选择容许被误解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耶稣给彼得第二个机会， The second chance。爱心是选择容许被误解的背后，因为我们愿意让弟兄让姐妹能够继续能够成长，而不是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信念，我们要平反，我们就开始写文章，我们开始分享，我们开始报告说你们误会了，我们开始哇各方面的，没有。在耶稣的里面，他的爱的方式给第二个机会。你知道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吗？他明明告诉彼得，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耶稣讲另外一句话，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我觉得这句话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耶稣明明知道彼得对他的所谓的误解，耶稣也明明知道彼得的软弱，彼得的失败，但是耶稣给彼得第二个机会，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这个时候就已经给他将来的职责，你说了不起吗？这叫做爱。耶稣的爱容许被误解，但是呢，同样的 给予第二次的机会。在教会生活当中，有哪一个人不被另外一个人伤害过呢？我们都有。讲话当中不小心，突然另外弟兄一位姐妹讲了一些话，刺到你的心。可能在教会里面碰面的时候呢，可能当天这一个弟兄这个姐妹可能突然间有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表情呢，不小心得罪了你，有没有啊？有的。我那位长老来说要跟大家都握手，来到我前面的就跑掉了，没有跟我握手，有没有啊？有哦。有人会得罪你，有心无心，有意无意都可能发生。在这样的一些的背后，我们能不能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能够选择容许，甚至我们给第二次的机会。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你没有办法？你说我死我都不会原谅的，我死都不会放下，我要带他进到我的棺木里面。假如你有这样的，那我只能说今天的信息你必须要听进去，因为在耶稣给我们爱的生命里面没有这样的生活的表现。若有的话，是因为我们决定让己继续坐在我们的宝座上。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宝座的王。这位我们生命的宝座的王给我们榜样，活现在你和我的面前。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活现爱心的生命，我怎么样爱你，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的相爱。耶稣坚持守住使命而跨越，耶稣主动放下权力而付出，耶稣选择容许他动机被误解。在这一切的背后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爱。求天父帮助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明白主的话并遵守主话的教会，让耶稣的爱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被体现出来。当人进到我们中间，他们说这一些人不一样，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借着爱让我们一同高举耶稣，借着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多少时候自我中心，多少时候我们爱自己，多少时候我们不肯放下己。我们恳求你宽恕，恳求你赦免。我们也承认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有些事有些人我们没有办法接纳，有些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忘怀，得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接纳与原谅。天父，求你赦免，不是不能，而是我们肯或不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肯，我们的上帝就必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恳求天父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不能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恳求天父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我们有感动。我们更求天父恩待我们，把从你话语而来的感动化成我们信仰生活的行动，叫我们活出爱心的生命。借着爱我们一同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借着爱我们一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恳求天父如此的恩待，赐福我们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